教把它扭曲的，把它一些的这个宗教哲学把它扭曲的。那是谁把它回归到巴比伦当初的情形？是这样的。所以你如果到埃及去也这样，你去看埃及也许许多，你仔细去看很清楚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巴比伦是什么呢？乃是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之母，这是指许多的宗教学。所以呢，事实上它是宗教的母亲。换一句话说，所有的宗教都是从巴比伦来。所以大家知道说，这个大家知道说，有很多的东西，比方说巴比伦当时的宗教，因为它是把这个，因为当时巴比伦天文学很发达，因为天文学很发达，那么很多天文的知识是在祭司的手里，巴比伦祭司的手里，所以他把它扭曲了，这就是今天所谓的星象学。所以难怪大家知道说，有很多的东西，不管是在哪，在中国也好，在哪里也好，你很多东西可以算，他的命可以算得很准的。那么我们知道撒旦是用这些东西来迷惑人，叫人来拜他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大巴比伦呢，是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亲。那最后呢，既然是巴比伦生的，所以最后我们要回到巴比伦去。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的读这个比较世界上的宗教，你知道到了最后这个世界呢有大地。那么很可能有人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也根据圣经的记载，我们不知道。那么也许我们不知，就是说我详细的我们不知道，就是说总是在宗教圈里面，在宗教圈，也许在已经现有的宗教圈我们不知道。那么哪一个领袖起来登高一呼，那最后我们的最后的局面一定是很奇迹。那么等到假先知出现的时候，那不要忘了，神已经受了洗礼。换一句话说，一个宗教家或者一个宗教领袖所表现应该是羊羔的表现，他好像应该像羊羔，但是很可惜，从神的眼光来看，那个表现是不连人性的表现都赶不上，那这是非常非常悲哀的一个情形。所以我想从这个启示录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将来在主回来以前，特别是在最后的七年，那么我们知道这三个而已的恶者就要同时出现。那么等到是三个而已的恶者，其中两个是特别瘦，龙当然没有话讲，龙大家都知道，这个那龙当然特别的圣经里面是指着代表撒旦来说的，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。那么到了这个七年，到了将来灾难来到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的三个人的恶者就要在那里作威作福了。那么这个应该就是灾难，那么这个就是应该就是七年。所以我们说七年到底从什么地方开始算起的呢？那应该是第一季度，或者说三个月的恶者出现以后才开始，那个时候，然后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等到三二一的恶者出现在地上的时候，那么不要忘记，圣经说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，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撒旦的怒气就来到了人间。那么不要忘记，撒旦怒气尤其是对于那些向神忠心的人，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在我们结束以前，我想我们要稍微讲前面一段，就是妇人到底妇人是指着什么来说的。那么然后我们就通通可以放在一起。那我故意的是从第七节开始讲起，因为第七节以前呢，解经的人他们有不同的看法。那我觉得这个并不影响我们从第七节以后所看到的。所以到现在，你不管你第七节以前是怎么解释，随便你怎么解释，但是我们到第七节以后，的的确确是这样发生的。你如果仔细，那么你就知道，这就告诉我们那个灾难的性质，就七年的，就是灾难期间的性质。当然有神的愤怒，因为七个碗，但这里也有撒旦的愤怒，也有世界的愤怒，因为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 那么世界的愤怒和恶者的愤怒，或者说撒旦的愤怒，多半是背后向神忠心的人。但神的愤怒乃是落在无其不敬以前的身上，也是落在敌基督和跟随敌基督和跟随假先知的人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两个很清楚很清楚的情形。那么现在我们如果回到第六节，那我必须告诉弟兄姊妹，就是这在这些地方读圣经的人可能看到不同，但是我说讲到末日的时候，讲到七个号七个碗的时候，我想大概在这些地方大家看到一句啊，因为我们这次的目标是集中在这里。那么如果在看法不一致的地方，那么我不希望来影响你，所以如果你觉得这是神给你看见，你应该向我恭敬。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样相同或者看法不同，但是从十二章七节一直到后面这一段，应该大家是同意的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那第一三二一的恶者有一天要出现，那到那个时候他带着怒气，而且现在他盘踞的范围不再是空中了，现在呢他是乃是在地球的表面，那可以说本来是整个外太空所能忍受的那个黑暗的权势，现在完全集中在地面上，那难怪这个是灾难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妇人，到底妇人指的是什么？那么要紧在这里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天上第一节说天上的建筑大一些呢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，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不降。那么第三节，天上又现出异象，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十角，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三分之一，摔在地上。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噬他的孩子。那现在注意了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龙啊站在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不是要生吞噬妇人，妇人不是他的对手，他不在乎妇人，他在乎的是什么呢？他在乎是妇人要生下的男孩子，只要一旦生下来，他就把他吃掉。所以可见这是他的对头。真正能和龙相对，就是真正能够对付龙的，乃是那个男孩子，不是那个妇人。那么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妇人结果就生了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来管辖万王。然后圣经说，他的孩子就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，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，使他被养活了1260天。那现在我告诉大家我的领受，我怎么来明白这件事。所以如果你的看法和我不一样，不要紧，我希望你能够忠于你所看见的。但是现在你如果根据解经的原则，你把这段圣经稍微读一下。首先我们知道说，这个生男孩子的时候是在天上有征战的那个时候，就是第七节天上就有征战，所以男孩子一被提到宝座，天上征战就开始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很清楚，时间你弄清楚，时间呢是发生在将来，不是现在，因为现在撒旦在还在空中呢。到了那一天，因着男孩子一生下来，然后呢就被摔到地上去，所以时间表我们先弄清楚，这第一点先把它弄清楚。第二，我们要问说这个男孩子是谁？这个男孩子是谁很容易，因为下面明明解释说是将来就用铁杖来管辖万国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谁是铁杖管辖万国？我们先要把它找出来。那么我再说，第一，你要找的不是全本圣经，首先你要找的是启示录。启示录有没有讲到用铁杖管辖万国？那有两个地方。那首先我们要看19章。19章。第14节， 第十一节十一节，我观看见天开有一匹白马，骑在白马上，称为诚信真实。然后第十二节，他的眼睛如火焰。然后第十五节，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烈火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。然后下面说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那弟兄姊妹，男孩子是谁？圣经明明说他是用铁杖管辖幻国的，所以现在你要让圣经来解释圣经。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是那个万王之王，万主，很清楚，这是一个答案。还有一个地方，那就是启示录第三章。启示录第三章，对不起，应该是第二章。第二十六节，那神是对推亚推拉教会写了一封信，说了一番话。二十六节，那得胜，那是指的教会中得胜的，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当然是指我们的主，还有一个就是教会中的得胜者。这里明明说教会中的得胜者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两个答案，我们再回到十二章。那我们要问，在这个地方如果是指着男孩子和主耶稣说的，那么被提到神的宝座是指的什么说的？指的升天说的。那我问你什么？升天的时候是不是撒旦就摔到地上了？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保罗写错了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乃是于空中掌权者，空撒旦还是盘踞在空中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不可能就是耶稣说的。所以这里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指说教会中的圣者。所以现在大家看见，在还没有征战，在撒旦还没有被摔到地上去以前，那七年还没有开始以前，你看见教会中的圣者男孩子产生了以后，然后呢就提到宝座上去，所以这很清楚是得胜者的背景。就是说教会中的圣者在灾难以前，七年以前，当然正是大灾难以前，结果就被提。那么那个妇人是什么？那个妇人当然是个教会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妇人呢，虽然看上去很复杂，你看她是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还有头戴十二星的冠冕，但大家想想看，如果她这个身上披的这个衣服是太阳，脚又是月亮，星星有十二个星星的观点，你远远看过，你只看见太阳，你不可能看见月亮的光，太阳光太强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毫无疑问，教会所彰显的自然是基督，所以明显这里是说整个教会开始。但是有一天，教会要经过生产的痛苦，然后呢，这圣者就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很清楚，教会是包括所有蒙恩的主人。但是有的人他得救以后就毕业了，他仍旧犯罪，从前吸毒仍旧吸毒，他仍旧罪，仍旧这个落在罪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么是不是这些人在大灾难以前，在灾难以前他们就可以被提供？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整体的这个妇人要产生男孩，那就是说教会要产生的圣者。那这些的圣者最后我们知道就是在大灾难以前就已经可以。那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同意不要紧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得胜者，你觉得这个男孩子指的全教会也可以，但是我不和你争取。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这段圣经，你头尾把它仔细读过的话，那么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下午就说到这个，那么晚上呢，我想我们会进一步。
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都归给你，主啊，你实在给我们先说实话，我们相信你还有好多话要对我们说，所以我们把荣耀在爱戴都归给你。今天晚上我们还有一台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再带领他们回来，听我们祷告，靠主基督来。